讲一个通常没有不太有人讲的一篇诗篇。这个实在是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是最富暴力的一个诗篇。那我用的另外一个版本来翻译，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想起耶路撒冷，便禁不住凄然泪下。我们把弦琴丢开，挂在柳树上，那些俘虏我们的人却存心要折磨我们。他们强要我们娱乐他们，说：嘿，为我们唱首西安歌吧。流落异邦的我们又怎么唱得出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倘若我把你忘掉，就让我永不能再拨弄琴弦。倘若我爱别的比爱你更深，就让我永远不能唱歌吧。主啊，求你不要忘记巴比伦军队侵吞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所行的事，他们竟然喊叫说：拆毁这城，把它夷为平地吧。巴比伦，你这破坏者，你快要灭亡了。那消灭你如同你消灭我们的人是有福的。那拿你的婴孩甩在石头上的人也是有福的。很暴力。关于诗篇137篇，我有一个现代版的背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突然有一群蒙面人闯进了袁孝英家，把他绑起来，悄悄地穿过墨西哥的边境，然后把他丢上一艘走私船，然后一路就运到伊拉克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到了那里，孝英才知道恐怖分子为了要打击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同时也为了华人福音会自付200万的赎金，那就选上了他做人质。那就在理事会想办法筹钱赎人的过程当中，恐怖分子等得不耐烦了，就在有一天夜里偷偷的一把火把华人福音会烧了，同时透过手机就把烧教堂的过程让孝英看，为的是要他告诉理事们说他们不能再等了。烧了教堂的第二天，正好是伊斯兰封斋月的头一天。那晚上他们大吃大喝的时候，于是他们特意找了一台钢琴，说：嘿，主席啊，弹一首你最喜欢的基督教歌曲吧，唱给我们听听吧。同时他们还用手机录下来，要让理事们知道，哎，袁主席还活着，快来赎人，拿钱来。人的愤怒都有人自己一时的原因和背景，但当人愿意扩大自己的视线，不要单单从一个角度来判断善恶是非好坏，人就比较容易想得通人的各种问题，明白了更深一层的道理。那其实犹太人流落异邦有他们民族本身的问题，当然后来有先知悲痛地说出了他们流落异邦的原因，是当初的犹太人是最不愿意听的。耶利米哀歌上面写的，索多玛恶贯满盈，虽然无人加害，却在顷刻之间倾覆了，犹大的罪孽比他还更深重，因此不要受到更大的惩罚。然后跟着第三章第40节， 我们应当检讨自己的行为，重新归向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人的问题从哪里来。我们再来看一段，这是创世纪我们刚念过的，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吕正中的版。永恒主上帝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能使人分别善恶或者已成好坏的知识树的果子你却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一定死。蛇对女人说，你一定不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开朗了，你们就像上帝一样晓得分别善恶或以好坏。这又另外一个版本，蛇就对女人说，嘿，这是骗你们的，你们是一定不会死的，上帝这么吩咐你们，因为他知道你们吃了这树的果子以后眼睛就会明亮，像他一样懂得分别善恶。自从人大开眼界之后，就懂得如何像上帝一样以自己的知识来分别，来判断善恶是非好坏。于是人的问题就从此开始了，至于会不会死就暂时顾不了那么多。因为撒旦不是说过吗，哎，你们是一定不会死的。当然同时撒旦继续迷惑人的努力就从来没有消失停止过。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耶和华说，他们既然属肉体，随从情欲行事，我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的里面。人不断地追求自己的荣耀，来取代原本上帝赋予人的荣耀，宁愿自满，自我感觉好，也不愿意被上帝的灵所充满，于是任性、自私、自大等等的罪恶就充满了这个世界。耶稣，这位末后的亚当，在另外一个园子，是客西马尼园里面，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这一句话显明了人的罪，因为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要吃知识树上的果子，因此就可以判断善恶是非好坏的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就已经是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翻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十诫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可，因为人总是在想，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不可以。创世纪里的上帝就像浪子故事里面的父亲一样，父亲在小儿子不合理的要求分家产的时候并没有说不。上帝也是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允许罪恶的发生，他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罪恶是必然会发生的结果，也就是人会照自己的意思行使自主权，判断善恶是非好坏，就像上帝一样。因此撒旦是另外一个照自己的意思行使了自主权的受造物，看准了这一点，就教唆人别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试试看也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使自主权，然后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有知识来判断善恶是非好坏。果然 就如上帝所预料的，人吃了那果子。接着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就不必在这里详细说明，最后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可惜的是，是人离开伊甸园以后，仍然继续行使自己判断善恶是非好坏的自主权，并没有向上帝认错并悔改。在创世纪后面的章节里面，罪恶总是占上风，以至于到最后，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只剩下以挪挪亚愿意与神同行，因为他们见到了恶，见到了罪恶，想要寻求真正的什么是良善。若不是见到罪恶的结果，人不会懂得去探讨造成罪恶的原因是什么。以诺挪亚因为愿意与神同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上帝才没有偏差的去只有上帝才可能没有偏差的去分别判断善恶是非好坏。在圣经里后来出现了一位像以挪和挪亚的人，他叫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以至于上帝拿他来向撒旦夸口，而且还允许撒旦向约伯下毒手。在使约伯家破人亡、全身是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撒旦的意图无非是想逼约伯放弃愚蠢的敬畏和正直，拿出人所拥有的自主权来判断是非善恶好坏，来探讨挑战上帝的智慧和公义。因为人有了判断分别善恶是非好坏的知识和自主权，这知识也就成了撒旦掌控人思想最好的工具。因为因果关系也就成了人自然而然的思考方式，于是人的逻辑就是善有善报，是吧？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约伯在整个磨难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他的落魄苦难让他难受，而是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保持沉默。因为他的朋友们从各种角度来探讨他可能犯错或者犯罪或者犯错得罪了上帝，这个使他更加激动，要求问神，到底我哪里做错了，得罪了你，你告诉我，请不要沉默不出声。没有，后来让我们想想，后来有人在十字架上面也大声地提出类似的问题：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凡是被冤枉的人都想问，到底是谁的错？约伯知道，用人对善恶因果所采取的思考方式，并不能解释他的问题，所以他坚持地请求上帝以超越人思想的方式给他答案。果然，最后，上帝给了答案。这个本来应该是人由人来操纵的世界，在人受了撒旦的迷惑之后，就以自己的善恶是非好坏的逻辑来分析因果，然后决定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得出来的理论往往是似是而非，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一声叹息，然后就会问为什么。因为在人的思想里面 凡事都是相对的，都是先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来判断分析生活中所产生的善恶是非好坏，根本很难从上帝绝对的立场来思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希望人能够以敬畏上帝的心态，客观的从上帝的角度来审核人事物，判断其中的善恶是非好坏。当人愿意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上帝来做，智慧自然从天而降。虽然约伯尽力的用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心来分析自己莫名其妙的遭遇，但他还是没能够想到，在人自认为能操纵的世界里面，有许多是不属人管辖的范围，在这个超乎人所能管辖的范围里面，有着不同的逻辑，其中存在的善恶是非好坏跟人想的完全不一样。在人能掌握的小世界里面，有人的小逻辑，在上帝掌握的大世界里面，有上帝的大逻辑。然而在上帝的大逻辑里面，人的小逻辑所能揣摩得到的部分，大概是大逻辑里面的万分之一都不到。当上帝一一指出在大自然中各种现象跟生态，约伯认识到他的小逻辑在上帝的大逻辑前面根本站立不住，他渺小的存在突然意识到也看见到上帝的存在是大而可畏，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于是他惊叹地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原来锁在约伯的小逻辑里的上锁在约伯小逻辑里的上帝，在他小脑袋里面想的上帝，此刻在上帝所启示的大逻辑里面，约伯看见了，意识到上帝应该有的原来的超然的原型。所以约伯非常懊恼地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和我的言语，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有件事情可以担保，就是在每个人心里对上帝都有个不同的想法，而且保证无论每个人对圣经懂了多少，他们心里的上帝都会不一样。但是只要不是在圣经之外另外有个说法，其实都无可厚非。只要人愿意，上帝会一点一点的，或快或慢，将自己启示给每一个愿意认识他的人。最近20年，透过太空总署的 Hubble 太空望远镜所看到的宇宙，把人都吓一跳。推翻了很多人对宇宙的猜测和想法，只是进化论仍然横行。我实在搞不懂，人常常在解说一些所谓类科学的一些理论，就没事就会讲几千万年前、几亿万年前，我不懂。你看，这是神的创造，是这些都是不知道多少光年以前，那哈勃望远镜拍下来的照片。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真把我吓一跳。我说，宇宙原来是这样的漂亮。你可以说这是拼凑出来的吗？自己就这样跑出来的吗？你看它这种，在这些星云那种美丽，是自己就是这些物质就是这么随意的就存在了吗？还是有人设计的？ 人就喜欢撇开神的启示，用自己的幻想假科学之名拼拼凑凑，硬把自圆其说的想法当成理论，一代一代的骗下去。今天的课本翻开来尽是这些骗人的东西。人的老问题还是判断分别善恶是非好坏的自主权不是在人的手里面吗？只要没有上帝，什么都愿意相信。于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但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边，深不可测。相比之下，人对丁点大的太阳系所知道的连皮毛都谈不上，就连人居住的这个地球都还没能完全琢磨清楚，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更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他超然的存在完全不是人所能够理解，可是人整天偏喜欢去猜想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形成的，接着就是一大堆故意用一些人听不懂的假科学名词和假设不停的胡说八道。时下慢慢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新纪元思想，就包括刚刚通过的这个同性恋合法，也是在新纪元思想的影响之下跑出来的。其实新纪元思想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印度教思想，加上一些后现代的假科学思维，排斥整体的传统观念，着重于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究根究底就是强调人的自主权，我人很重要。首先，他们主张万物众生源于一，源自于一。哎，没错，一切都从一来的，从上帝来的，这开头对的。哎，然后再来，他们就是万物有灵，众生皆神。那能够分别善恶，这个之后，唯一的上帝跟众生是一样的。哎，既然大家都是神，最后来皆为神，没有绝对的。你是神，我是神，大家都是神，有绝对吗？我们既然都是神，我们所说的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神就没有绝对了。所以一切都是神，所以神跟神相对都是对的，这是自然的现象，对的。这一切都是平等相对的，善恶的标准也就因人而异，应该彼此尊重。圣经可以丢掉。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既无绝对，众生自由。那既然没有绝对的善恶，在人在无限的思想里面，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20年前我参观纽约 Flushing 的一个去参观一个印度庙，看到一个中年美国白人男子，很奇怪，在印度里面一个中年美国的白人男的，他很虔诚的在庙里向每一个神祇叩拜。那等他一个一个拜完了之后，我们一群参观的人在那庙口就把他堵上了，就问他，哎，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他说，哎，我不是在拜偶像，你不要搞错，而是在每一个不同的神祇前面冥想，那每个神祇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人的他最后他结论是，人的身体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心思是可以无限的。那照他所说的，好像每一个神祇都可以带他进入不同的思想领域、属灵境界，参透人所不能知道的一切事情。在被撒旦迷惑的这个领域里面，人希望用好像是自己主观的知识来判断、分别、思考、寻求善恶是非好坏，甚至是在灵界里面不可知的事情。于是有外星人、 有不明飞物，有风水算命、占星术、手相、巫术、过阴。你别以为过阴是一个过去的名词，在泰国你就看到用死人来启示人下一步该怎么样，已经死掉的人，他要死人身上所流出来的尸水，叫活的人喝了以后就知道他死掉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可怕，过阴。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都在发生，并不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七八年前在广州碰到一家人，大概有十多来口，其中有位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庙口是摆摊算命的米婆、埋婆。我就问他们这一家人说，哎，你们去庙里拜菩萨谁比较大，是菩萨大还是人大？他们异口同声说，当然是菩萨大，因为哎，你这边跪拜菩萨嘛，你跪啊，烧香哦，有虔诚的很，当然是菩萨大。那我跟着我就问，假如你们的菩萨每求不应，越来越不灵，可是百步之外有另外一个庙，而里面的菩萨是每求必应，每求必应，香火鼎盛，越来越旺，哎，你是不是该换个庙？哎，他们异口同声又说，当然要换。那于是我又再问，哎，是菩萨大还是人大？然后他们这十几口人都支支吾吾讲，人大，人大，不是菩萨大。包括那个老奶奶，这是人的矛盾，在外面看起来是谦卑叩拜，可是内心却是比天还大。就算有生死之间的大限，让人认清自己的卑微，却仍然有满心的不服，因为人生不应该就是如此而已。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献 documentary， 那帝王将相都为自己在地下或者地上修个让人后人叹为观止的坟墓，吓人，不但宏伟，而且里面还摆了各式各样生前的宝贝，让人看了就知道他们怎么了，其实他们心都有不甘呐、啊，心有不甘。套句先秦思想家杨朱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从这个思想家的表面意思来想，我们可以用相对用耶稣讲的一段话来审核每个人侍奉的动机。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这么讲，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审判的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您的名传道，奉您的名赶鬼，奉您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一段非常刺激的经文来讲道，因为是谁都会害怕自己可能会对号入座，我也不例外。那么除了读经祷告团契奉献侍奉传福音行善之外，到底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郑牧师二十年前讲了一个让我难忘的故事。有个女孩子 从台湾来美国留学，毕业以后她就嫁给了个美国人。在她怀了两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她请了她母亲从台湾来照顾她，哪晓得在生第二个孩子之后，这个女的死了。为了照顾外孙，这个母亲就留下来，可是美国女婿却在车房里搭了一个床，就让她住在那里。那有人问到这个岳母是谁，她就说哎，请来的保姆。冬天车库里没有暖气，可是这位岳母就这样住了十年，天天照顾这一家人。只是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一定去教会聚会，但从来没有人任何人知道他是住在车房里面。后来有段时间这女婿病得很厉害，这个岳母就尽力地照顾这个女婿，并且为他祷告。在女婿体力渐渐恢复的时候，他就请人在房子里收拾了一个房间，让岳母搬进去。接着他为岳母庆祝生日，把教会的人和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请了来，然后当着大家的面介绍说，这是我的母亲，可是多年来我对不起她。我们天父上帝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会给我们超然的信心、能力和爱心，去将这世界的非转变成是。伊甸园原来的意思是欣喜愉快，在这欣喜愉快的园子里面，人的心里说，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可是在克西马尼园原来的意思是榨橄榄油，把橄榄的籽榨碎，把你们的油榨出来，是一个压迫。可是在克西马尼园这个压迫的园子里，人子耶稣却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接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成全了这句话，翻转了这个似是而非的世界，将非变成了是。邪恶仍然横行，但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心里充满了亏欠，充满了软弱，充满了非，充满了不是。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听到你的呼唤，听你耳朵的呼召，听到你微小的声音，主要让我们有能力去回应，说但愿，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使你的旨意能够实现在个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求你帮助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